到这样的赐福吗？我们有为我们的家人切切的祷告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无论在工作、家庭还是在教会的侍奉，是相当的忙碌辛苦，承受很多的压力。那么我们夫妻，我们有切切祷告吗？包括我们的父母，很多的父母都已经年迈，特别是有一些父母还没有信主，当他们身体出现病痛的时候，我们有恳切的为父母祷告吗？为父母的信主祷告吗？还有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功课的压力、游戏的捆绑，包括网络上五光十色的诱惑等等。我上次听到一个孩子讲到，10岁的孩子竟然上了色情网站，还是教会的孩子。所以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的危险。我们需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和守望。甚至当我们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做父母的仍然也要为孩子的信仰、为孩子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来祷告。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能够立定心志，我们要成为家庭的守望者，成为你自己家人的守望者。我们要见证上帝在我们家庭中的作为，经历上帝这样的赐福。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故事，就是雅鲁，他因着他的守望，因着他的恳切的祷告，最终他的女儿是从死里复活，他经历这样的神迹。圣经马可福音5章21-24节，大家听我来读。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好啊、这个故事的中间呢，有一段插曲，就是那个12年患血漏的妇人呢摸了耶稣的衣裳之后得痊愈。所以这一段故事我们略去了，我们继续来看那个雅鲁的女儿的故事。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广会堂的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来跟随他。他们来到广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浪浪，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浪浪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欢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是的，今天这个真的不太好用好不好，楼上帮我控制一下泡泡好不好。是的，每一个家庭都会碰到难处和困苦。雅鲁面对的比我们面对的情况都危急，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我们看到雅鲁是谦卑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是再三的恳切祈求。可是当主耶稣还没有到达他的家里的时候呢，女儿已经死亡。我们像雅鲁这个时候面对的是内心中极度的痛苦，加上外面环境的纷乱，人们在吵吵闹闹，他的信心受到冲击。这时候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亲自的用他的话语说，不要怕，只要信来坚固他。最后我们看到雅鲁经历信心的得胜，他见证了主耶稣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迹。雅鲁他是因着他的信心，他成为家人的守望者，也成为家人的祝福。雅鲁是因着他的信心，他去恳切的祈求主耶稣，最终他成为家人的守望者，也成为家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守望者，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好，楼上帮我控制一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雅鲁是恳切谦卑的恳切的为家人来祈求。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特别强调是主耶稣是仆人的身份，所以特别强调主耶稣在不断的在去做事做事做事行神迹。圣经告诉我们说的，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他坐船到了加利利湖的另一边，当时他是站在湖边上，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都在耶稣的身边。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雅鲁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是管理会堂的人。我们知道会堂是犹太人聚会、敬拜、祈祷和教导的中心。管理会堂的人呢，通常不是由祭司来担任，而是由社区中那种受人尊敬的人来担任。因为这个人要负责安排聚会的时候各种的事物，包括安息日要读经啊，要讲解圣经、带领祈祷等等。实际上今天跟我们的教会的主管一样的，雅鲁作为管会堂的人，他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当他的女儿快要病死的时候，我们也相信雅鲁可能已经找过很多人的帮助，可是没有人能解决到问题。现在我们看到雅鲁是极其谦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是再三的恳求耶稣，求耶稣去按手在他女儿的头上，使他女儿可以病得医治，得以存活。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父亲在神的面前极其的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是再三的恳求主耶稣。我们看到在他情辞迫切的祈求之下，主耶稣是没有任何的迟疑，没有任何的耽搁，是即刻和他同去。当时的众人呢是拥拥挤挤的跟随着主耶稣，拥拥挤挤的是跟随着主耶稣。是的，我们需要为家人切切的祈求，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守护者，成为家人的守望者。特别是要我们做父母的好好的为儿女祷告祈求。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真的是个祷告的父亲，多年来从不间断的为儿女祷告。他特别喜欢在户外祷告，时常是跪在天地之间为家人祷告祈求。他的儿子中学的时候信主也非常好，经常跟他们去教会。但是后来当孩子上大学，特别上了医学院之后，大家知道医学院的功课特别的忙碌，所以那孩子就从此不到教会去了，而他也能见到孩子的机会越来越少。除了很久的为孩子祷告以外呢，他选择用短信跟他的儿子沟通，因为他知道孩子一定都是要看手机的。他的孩子甚至跟他开玩笑说爸爸写的短信比一般人写的邮件还长。后来这个孩子医学院毕业之后，到了多伦多去做外科医生的那个的住院医师，因为要长期的昂括36小时的值班，加上时常面对危重病人的超重压力，所以很多人不堪负荷。这个孩子甚至告诉他说，在他医院里有两个的住院医师就是因为过劳突然猝死，所以很多的医生，特别是住院医生，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然后他特别让他妻子到多伦多去看儿子，结果当他到多伦多的时候，看在儿子的公寓里头，换了孩子的冰箱里的什么食物都没有，只有一堆酒。所以后来他妈妈就问这个孩子说，为什么你冰箱里什么食物都没有，只有酒呢？这个孩子坦白地告诉他说呢，在医院里面，因为住院医师的那个体力的辛苦和巨大的压力，所以很多的医生呢选择以喝酒来减压，甚至有很多的医生因此酗酒。所以他听到之后非常的震惊，所以他开始更加迫切地为他的儿子祷告。他每天跪在外面祷告，冬天的时候他时常跪在雪地上为儿子祷告。他跟我分享，他说他现在不但是为儿子重新的回转，要归向神，重新的回到教会祷告，他更深的祷告是让他的儿子回转之后，他在医院服侍病人的时候给病人带去福音，要在工作的职场来见证神，要成为神在职场上的见证和荣耀。他最后的祷告让我非常震惊，他说他祷告说，我要让求神让改变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成为千万人的祝福。他说祷告求神改变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我听到他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祷告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坦白讲，我作为牧师，我也从前也没有做过这样子为儿子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为家人切切的祷告和守望，我们更加需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代祷者，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守望者。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守望者，我们必须要成为祷告的勇士。我们要为家人谦卑恳切的祈求主，就像雅鲁，我们看到他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当众人都拥拥挤挤在主耶稣的面前，他是俯伏跪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恳求耶稣。我们看到他是愿意付上代价的。今天当我们孩子还叛逆的时候，可能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管教、去教训、去争吵，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像雅鲁一样，没有像这个弟兄一样跪在神的面前，谦卑的跪在神的面前，是再三的祷告，再三的祈求，求神来翻转这一切的处境。 还有我们很多的父母已经年迈，我们很多的父母已经年迈，我们刚刚两位的父母亲刚刚过世，黄河的父亲刚刚在国内过世，苏子们的母亲也刚刚在国内过世，我们有很多的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重病来袭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就会笼罩在整个家庭当中。我希望我们做子女都会尽力的去关怀，我们带父母也去看医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俯伏谦卑在神的面前，要祈求神，求神让救恩能够临到我们的父母，临到我们家人，让父母在离开世界之前能够笃定的得到那个永恒的福分，要笃定的知道他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时要去哪里。我们也知道向家人传福音，尤其是对年迈的父母传福音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要推翻持守了一生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个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是很久的祷告，我们更加需要进食的祷告，我们要再三的向神祈求。作为家人的守望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肯在神的面前付上代价。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为了父母可以不眠不休的照顾他们，我们可以不眠不休的在医院陪伴他们，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不眠不休的在神的面前为父母祷告呢？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守望者，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成为祷告的勇士，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守望者，我们要成为家人的祝福。这第一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恳切的祈求，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勇士，我们才能成为家人的守望者。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在祷告过程中，在我们经历信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受到很多的冲击，这个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我们看到就在主耶稣要前往雅鲁的家里的时候呢，结果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患12年血漏病的女子出现了。这个女子呢，她是凭着信心，她只是摸主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她就得到了痊愈。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刚刚主耶稣还在跟这个姊妹在讲话的时候，雅鲁的家人来报告说，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再劳烦先生呢？女儿已经死了。听到这个话，如果换成是我们，我们一定非常的痛心，可能我们甚至对这个患血漏的女人会非常的愤怒，因为她已经病了12年了，完全可以再等多一会。毕竟雅鲁的女儿是生命垂危，她更需要主耶稣赶紧的赶过去，而且在这也是雅鲁先去祈求主耶稣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雅鲁这一刻一定是内心非常的痛苦，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可能信心也是会大受打击。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听见这个话之后，他是立刻告诉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深知死亡在人类看来是一切的结束，所有的盼望可能都会因为死亡而消失，但主耶稣他是从上帝而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他当然能翻转这一切。所以他理解雅鲁的痛苦，也理解雅鲁信心的摇撼，他即刻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告诉雅鲁说，不要害怕，就是说你要停止你内心的惧怕，要持续不断的信靠。主耶稣说只要信的时候，他其实不单单是在提醒雅鲁，他也提醒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因为当时所有人都见证了那个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的身体的全然医治的过程，他们因着这个神迹应该心里就不要害怕。再者，主耶稣已经答应了雅鲁，医治和救恩必定临到雅鲁家，他的应许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姊妹突然的出现个中断。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最终还是带着3个门徒跟雅鲁一起到了雅鲁的家中，他们要盼望主耶稣这3个门徒都能更深经历神的大能。结果到了雅鲁的家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家人因为女儿的死亡就嚎啕大哭，乱成一团。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时候非常奇妙的说了一句话，说女儿没有死，她只是睡了。女儿没有死，她只是睡了。主耶稣应该是预备好了要让这个女儿从死里复活。而雅鲁的信心虽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女儿的确是死了，她自己的信心在摇撼；另一方面，现在这个环境的纷乱，就是哭嚎的、乱嚷的，这些都让她头昏脑胀。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话是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他能够紧紧抓住主的话语，而能够重新建立起他的信心吗？他能够紧紧抓住主的应许，牢牢抓住主的应许吗？是的，我们需要为家人祷告， 我们为家人守候恒切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碰到很多我们信心大受打击的时候，外在环境的混乱，我们内里的内心受到冲击的时候，我们会变得软弱。就像我上次给大家分享过师母的哥哥经历神迹后来得医治的见证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信心被打击的一塌糊涂。哥哥经历病危，医生放弃治疗了，最后因着众人的祷告是得到医治，但在过程中我们很多次流了很多的眼泪。特别当师母进食祷告的时候，哥哥那个时候被病魔折磨的完全，他说他不想活了，不想再坚持了，嫂子也不想坚持了，因为那个漫漫长路的痛苦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让整个家庭几乎把整个家人都拖垮，其他的家人甚至在质疑，就说医院是说这医院有没有给到最好的治疗，甚至在质疑就说我们带领的那个医生朋友的能力，甚至在哥哥病危的时候说好不好让他转院好了。结果无数个深夜我们在那切切的等候守望那个结果，结果一次一次的失望甚至绝望。后来在师母进食祷告结束之后，40天进食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切切的等来医生内外科医生会诊的结果，告诉我们说病危了，你们放弃希望吧。所以当碰到这些困苦的时候，内心信心的波动，外在环境的混乱的时候，师母哭了很多场，感谢神的爱，也感谢神的话语，感谢神透过弟兄姐妹们的鼓励，让我们一家人从不放弃的祷告。特别在周三的晚祷和周六的晨祷中，很多弟兄姐妹不断地用祷告来扶持我们，鼓励我们不放弃祷告。我们永远要比魔鬼有更多的坚持，只要我们肯更多的坚持在神的面前切切的祈求，我们最终就能经历信心的得胜。所以为家人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为家人祷告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信心很多的波动，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切切的守望，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慈爱，这样我们就能经历信心的得胜。是的，当我们在家人的困苦当中，尤其当我们信心处于低潮挣扎甚至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身边很多爱我们的人甚至都发出不同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决定好像都不对。就像雅鲁的周围一样，也有很多人在哭泣呐喊，觉得不必要再劳动先生了。再加上我们自己信心的波动、软弱和侥幸，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信心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我们通常看到就是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环境继续的恶化，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就像雅鲁一样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抓住主的话语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我盼望我们都可以效法雅鲁，他不但抵抗了外面世界那种风傲寒澜的外面的世界，他也抵抗了内心的那种混乱惶恼的内心世界，他是清楚的认定了主，抓住了主，主的话语说不要怕，只要信。他选择聆听主的声音，单单听从主的声音。就像有首诗歌叫《依然爱我》，在这里唱到了，非常打动我的心。他这样说的，所以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神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继续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来提升我，使我里面刚强有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的时候，让我仍然选择我的神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我会看见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高举双手，我们仍然要赞美我们的神，在试炼中仍然要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否像这歌中所唱的，主依然爱我们，主依然爱我们。所以最后因着雅鲁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看到他经历信心的得胜，神迹发生了。主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结果招致人的讥笑，这些人不认识主，对主没有信心，甚至在嗤笑主耶稣，这样的人是不配看到神迹的。所以主耶稣将这些讥笑人都赶走，拒绝让他们进入雅鲁女儿的卧室，因为生命复活的神迹，这种奇妙神迹，只有那些全然的追寻主、倚靠主的人才有机会看到。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小幸，我们那里面不幸的恶心会拦阻神迹的发生。就像圣经也记载，主耶稣在他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因为人们不幸，他都不多行神迹。 当我们的小信，我们的不信会拦阻神迹的发生。主耶稣吩咐那个女巫说啊，大力大谷米，这是一句亚兰语，翻出来就说了，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起来，这个起来两个字其实就是复活的意思。换句话说，主耶稣拉着雅鲁的女儿的手，大声的命令她复活过来。我们看到主的话语，主的命令一发出，神迹即刻发生。果然雅鲁女儿即刻就复活过来，她即刻的起来。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和雅鲁家人是在黄内是亲自的见证了这个神迹。主耶稣还特别的交代雅鲁要给他东西吃，能吃表达是一种真正的复活，不是一种虚幻。因为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一再跟门徒吃饭。这个女儿当时年仅12岁，跟那个患血瘤的妇人也是患了血瘤12年的时间。这两个人都因着主耶稣奇妙大恩，他们生命经历奇妙的神迹，一个得医治，一个从死里复活。是的，当我们愿意为家人切切祷告守望的时候，当我们全心敬拜的时候，神迹就会在我们身边。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师母哥哥啊得医治的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感动，但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在问说，是不是因着是牧师和师母神格外眷顾呢？其实不是。就在上一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特别的找到我分享她哥哥，她为她哥哥祷告守望得蒙神应允的神迹的见证。姊妹的哥哥患的是小细胞肺癌，而且到了中晚期。这种癌症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进展快，转移早，而且非常容易复发。当姊妹得知她哥哥的病情之后，就开始切切的为哥哥祷告。她从哥哥生病开始一直祷告到现在，她也把这个祷告的请求放在他们的小组的祷告事项中。就在前些日子，姊妹跟哥哥通电话，哥哥告诉他，经过6次的化疗之后，医生做了好几次检查，再也看不到癌症的细胞，也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病灶。而且更奇妙的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哥哥在化疗过程中也没感到特别难受，能吃能睡，也不呕吐。一般来说，这种病是非常难治愈的，但是神在姊妹的祷告当中应允他的祷告，是超过他的所想所求。所以姊妹特别的兴奋，也不断的感谢神，归荣耀于神。然后姊妹在哥哥病痛当中也开始跟哥哥来分享福音，哥哥也很愿意接受主耶稣，只是因为教会离家庭比较远，现在身体很虚弱，还没有去教会。但姊妹开始鼓励哥哥开始好好读圣经。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为我们家人不断的祷告，我们要个人不断的祷告守望，我们还需要有祷告的同伴，我们需要祷告的团队。就像我们的小组，如果说我们的小组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肯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我们也愿意为小组的成员切切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强大的祷告的网，强大的祷告的网络。就像昨天就是星期六啊，我们教会的晨祷会，我特别邀请了卡城其他教会的一些每天坚持晨祷弟兄姐妹加入我们教会的周六的晨祷。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也一起为卡城的众教会祷告，我们一起为卡城我们这个城市的祷告。我盼望我们能够组建一个更大的祷告的团队，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这个地方教会祷告会最终能够成为卡城的城市的祷告祭坛。我们都在里面祷告，我们不单单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这卡城的众教会祷告，为这整个城市祷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切切的为着家人祷告，我们要切切的倚靠神，相信神能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神迹。我们生命中的确需要神迹的发生，我们要见到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激励我们的信心。很多的时候，发觉我们已经太习惯了没有神迹的发生，以至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奢望神迹会发生。但是当我们真正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必定会得胜，神迹还是会发生的。就像神在雅鲁的女儿身上所发生神迹，今天这个世代应该还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昨天今天跟明天都是一样的，他昨天所做的事情今天仍然会做，明天也仍然会继续做。但是我们也知道神迹的出现必须要遵循的两大的原则。第一个呢，我们知道神迹是必要的，神迹是会出现的，但神迹是否出现全然是神的主权。 当我们用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愿意将结果全然的放在神的手上，神怎样去成就我们全然的顺服。因为神不会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给人显出神迹，我们也不能够勉强神来为我们行神迹。第二个更重要的事，就是要凭信心来顺服神。以色列人经历过红海翻开的那个红海的水分开的那个神迹，是因着他们当时顺服神出埃及走红海之路，还有因为他们有一个顺服神的领袖摩西。当年乃曼的身体乃曼的那个大麻风得到医治，也是因着他顺服以利沙的话，他在约旦河是沐浴七次，他大麻风得到洁净。所以我今天切切的为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上不断的操练，我们蛮有信心，心怀感恩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迫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就像亚鲁一样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再三的恳求的时候，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迹就在我们身边，神迹就在我们身边，神是愿意为我们行神迹的神，神是愿意来赐福我们家庭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会碰到困难，会碰到困苦，就像雅鲁的女儿患病快要死了，她是谦卑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是再三的恳求主的医治，主最后让她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当她信心受到冲击的时候，面对女儿已经死亡的事实的时候，她极度痛苦，外面的环境也吵吵闹闹的时候，她最终是依靠主的话语，说主说不要怕，只要信，她的心能得坚固。最终她经历信心的得胜，主耶稣让她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神迹的见证人。是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家庭或者我们生活中都有一些的难处，我们可不可以就像雅鲁这样子，我们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们恳切的祈求，我们看看神如何来做工呢？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家人来切切的守望，在困苦当中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历信心的得胜，见证神要翻转我们家人的生命，我们经历神迹，更经历神自己，我们渴慕神的神迹，但我们更渴慕神自己，最后我们生命一定会成长，我们也一定会能够经历生命的果效，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昨天今天明天你仍然是一样，过去你如何来保守这些信徒的家庭，今天你仍然会这样保守我们，盼望你兴起我们这样的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切切的在你的面前祷告祈求，让我们成为家人的守望者，家人无论经历怎样的苦况的时候，我们以祷告，我们俯伏谦卑在你面前，深信你必定会爱我们，你所应许的赐福必定会临到我们。天父，你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